好，我们正式上课啊。那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啊。我负责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卷啊，卷62由我来负责。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啊。那虽然是疫情，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还是希望讲师们老师们大家都能够还是继续的啊。那把准备好的那分享给大家。那所以呢。我们也一样的啊，除了内容之外呢，我们也准备了补充讲义。那瑜伽师地论呢，它就是我们要讲解每次课程啊，四堂课要讲一卷。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佛学院读书的情况来说，四堂课一卷是在佛学院来说是很充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要求就是学生要有预习的能力啊。那师长在课堂上讲的这一卷呢，主要就是把比较难懂的啊，或者比较有争议性的、有讨论性的啊，有补充的，那再做说明。所以一卷呢，如果用四堂课来说，其实是很充裕的。但是我们这个课呢，导读班呢，它不是针对研究生。佛学院的学生，我们是针对一般的学习者，所以呢他的情况有两难。一就是因为我们四堂课就要把每一句话啊都给大家做一个白话的消文，那另外呢又希望可以补充一些说明，所以在时间上就非常的紧凑啊，他几乎是每一行每一句呢都要解释。那所以呢有些部分没有办法讲详细的，那经论呢论点呢，瑜伽师地论都会说前面有说过，所以他就不说啊。那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待会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呢，就是前面的卷数有讲过的，我可能只是会把名相念出来给大家听，就是在哪一卷有这些名相，但实际上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的，因为它本身卷62就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说明，所以呢其他卷数有的一些名相的解释呢我们就不补充，只是给大家出处或者是一些补充资料啊，所以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认知，那我们来读的话啊，大家才会知道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私底下在回查啊以前读过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卷62呢是从课本的1786页开始啊。1786页开始。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行到色觉则分的三摩室多地啊。就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很多觉则分的很多内容，那现在已经到了三摩室多啊。Samahita 啊，那 Samahita 的内容呢，在我之前啊，在本地分的时候也有啊，也是我不负责。那边的内容稍微多一点啊，那这里的内容呢，它只是抉择性的，所以它的方式呢，跟前面有一点不同。好，那是我们来看内容了哈。那第一行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之前呢，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第一页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我们有这个卷62的大科大的科判，那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那它在色觉则分是属于丙三三摩室多地，那其实它这一卷呢它的重心在某一就甲乙丙丁戊戊一这边开始就是总变等引等引嘛，一般我们讲等制等引，它等引就是三摩室多地的 中文翻译啊，意义就是等影啊 ，samahita 啊。那所以呢，它这个物一这个是有分成几个部分来谈啊。我们看下面哈，几一啊，几二啊，几三，几四啊，几五，几六，几七。所以它这一个物一呢，就分成七个主题来谈啊，七个主题。那你待会我们看内容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其实有关系，有一些它也不竟然很明显的看得到有前后的关系。这个就是因为它在抉择嘛，它不是在像前面本地粉那样的细说啊，所以情况有点不同。那再来我们往下看呢，就是某二物啊，甲乙丙丁戊二啊，戊二这里呢。他就解释四部阿含经，解释四部阿含经。那这抉择呢，解释四部阿含经，他也没有引出经文的啊，他只是把论师呢抉择的里面经里面的一些含义给我们说明而已。所以有一些可以找到经文，其中有两部找到现存的经文，第二跟第四部啊。第一部跟第三部经是找不到的，跟我们现在的经还没有找到啊，所以连经文都不晓得是可能是没有译过来还是什么啊，所以有这种情况。那最后呢就是戊三啊，别广诸相。那我这个地方只是开头，那卷63呢那个讲师会继续说明啊，所以它有跨卷，应该是有跨卷啊。好，那我们看了这个大课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讲义啊，我们正式要进入内容了啊。那讲义一开头呢就说啊，已经讲过了这个有寻有事等三摩地抉择。那三啊，有寻有事三地抉择啊，看错了哈、啊，有寻有事等三地啊。那现在继续要开演的是三摩士多地抉择啊，三摩士多地。好，那我们来看戊一啊，甲乙丙丁戊一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什么是等影。那里头呢，它分成几一啊，就是辨彼障啊，障碍有什么东西啊？你看科判它就大概有一点头绪，就是它要讲修等智的障碍，其实就是我们的随烦恼。所以呢，这里呢一开头他就说菩提伽罗就是有情，他有很多的这些随烦恼染污相续啊，就是染污自己的心，有这些随烦恼不能正啊，不能正当的契入心一境性啊，就是他没有办法正到那个禅定，心一境性就是得定嘛啊，他没有办法正入。那主要的障碍就是有随烦恼，随烦恼它是三个字，是一个名词啊，随烦恼啊。那下面有解释什么是随烦恼啊，多随烦恼或者是随烦恼啊。那卷62这里呢，它总共列了17个啊，所以这里呢，它下面就有罗列啊，就是惭狂。焦啊，一直到后面啊，唯惜命，唯惜活命，不为涅槃而出家。这里你数一下，总共有17个。那下面呢，这个因为它是总列嘛，下面它就有别说了，就是17个它就有解释啊。所以云何是禅？你们下面它也开始有解释了。那这个随烦恼啊，它不是只有卷62这里有的。好，所以大家如果说这17个，你想要对应之前或者是之后我们有上过的话，那我的补充讲义呢有做给大家啊。那比如说我们在卷58啊，就刚上过不久的卷58那边也有啊，在补充资料的第二页啊。那卷58那里呢，它的分类就是。不定地有26种随烦恼啊，那定地的话有9种随烦恼，这个是大家已经上过了的啊，卷58。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往后的啊，就是后面的法师会介绍到的，就是卷八十八啊。卷八十八的话呢，就是五种随烦恼，五种啊，五种随烦恼。这个大家在经典里面都会看到这些用词哈，愁、叹、苦、忧、恼啊，类似这样啊，这个是五种。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九的话呢，就是有48种随烦恼，这个是大的分类哦。如果你去看它细部呢，算起来不止48个的啊。我们往下看哈，你看这48种烦恼，你往下看的话，补充讲义第三页往下看，你看第十二项啊，第十二项呢，它谈慢，有没有？谈慢。那这里呢，就是一般大家耳熟能详阿毗达摩的气慢啊，就是这里了啊。它的慢呢，它只是算一个，但是它其实在里面可以分成七个慢。那后面的巡视也是如此。那总共这个分类呢，我们往下面看的话呢，你就知道它总共有48类，48项，有这么多随烦恼。啊，所以呢，大家上到卷八十九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随烦恼。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修定或修慧呢，它都是一个很强大的障碍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成就定慧的话，这个随烦恼一定要对治。所以，你看第48项哦，它这个巡视，它总共有八种巡视，但是它都算成是第48种随烦恼，所以巡视它可以细分为8项啊。那所以呢，其实你。细分的话，可能它不止48啊。那类似这种随烦恼的材料呢，就是给大家做参考。那补充资料下面呢，我就引的是卷62的十七个烦恼啊，17个随烦恼。那有一些人呢，计算这个无惭无愧啊，是2个，所以呢就变成18个。有时候是有些人是这样计算啊。那如果大家要看《阿含经》。跟这个随烦恼有关的，就是我有引出来哈，杂阿含的497经啊，或者是增支部啊，167啊，那这些经都有随烦恼的项目引出来，那大家可以去参考哦。好，那我们回到讲义，回到讲义的话，这个随烦恼呢是17种，那随烦恼啊。那待会大家看那个后面的注解呢，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呢翻译呢它比较多样性，就是第9个不定啊。大家看那随烦恼哦，有一个叫不定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一个讲义，就是第一页的讲义这边啊，讲义这边的第一页讲义的这个罗列出来的这一边啊，罗列出来的这一边有没有？这17个啊，惭、狂、骄、诈、无惭无愧。你看中间呢，这边有一个妄念不定啊，这个不定的这个地方。那不定呢，其实它在后面不同的翻译的哦，有些它翻成乱心，有时翻成散乱。那你对应前后呢，你就知道它就是不定来的。待会我会跟大家说啊，只有这一个，它翻译前后不太一致啊，其他都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看，随烦恼的第一个啊，惭，我们来看这个惭哈。那惭呢，就是自己有过失，那不能与这个大师就是佛啦，或者是圣者啊，或者是有智慧的同伴行者如实发漏。不能在三宝面前如实发漏，就是我们有过失，我们复常，我们不敢跟三宝发漏哦。就发漏就是真实的请求忏悔啊，就是表露出来叫发漏啊。那这个在佛法来说就是不正直啊，对三宝不够恳切，不够真诚，所以他就会有惭的随烦恼啊，引复自己的过失。第二呢，就是狂啊，狂的话就是没有真实的功德，但是呢，他却希望呢，其他的有智同伴行者等啊，能够了知他有功德，就是他 虚伪啦，啊，就是自己没有什么修为的，但是他装的自己是很有修为啊，希望同伴行者能够肯定他啊，嗯。那第三烦恼呢，娇啊，娇柔造作的娇啊，这个娇呢就是下面的注解呢，他说是于增上界毁犯失罗啊，这个增上界有一种解释就是根本界啊，根本界。那第二个呢就是于鬼犯。毁犯鬼犯啊，就是威仪鬼犯啊，就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仪嘛啊的一种鬼犯啊，就是一种限制啊啊规定啊规定啊，所以但是这个出家众呢不遵守这些规定啊，比如说我们走路不能够摇头摆手啊啊摆手。就摇头摆脑这样啊，哈，这没有威仪。那类似这种威仪的鬼犯，他不遵守在戒律上的规定，他不遵守。那后面呢，就是由见闻疑啊，由他人见啊、看见、听闻跟怀疑啊，见闻疑这三个，那或者是由他人所举发他的过失啊，他的过失。那遂用于是假托于是。或涉外言而相引，而相诱引，就是有这个交烦恼的人啊，不管他是毁犯犯了这个根本戒，还是这一种威仪等等啊，那别人由见闻疑啊，就是亲眼看见或者是听闻来的啊，或者是对他的行为有怀疑，那别人举发他，那他就呢用很多别的话题啊岔开。让人家不要去讨论他的过失啊，这个就是娇啊。那这个娇的烦恼是由于前面两个烦恼的增上力啊，让他会这样造作的，就是由于禅跟狂的增上力，所以他就会更有这个娇的烦恼啊，随烦恼出现啊，就是他会用更多的方法转移别人的话题，不要去follow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失。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787页啊。第四个烦恼就是有诈啊，诈，奸诈的诈啊。这个诈呢，你看到的内容就是欺骗的欺的意思啊。什么叫诈呢？他说，不为他人故啊，或复于彼有所希求啊，就是不为别人呐、啊，或者是他人。啊、对他人呢有所希求、啊、就希望他从他人能够得到供养、啊、虽然有违犯而不发漏亦不现行、啊、就是不要表现出来自己有这些过失、啊、就是不表现出来非时亦乐，其实他自己的内心呢不是真正有爱敬法好药法的，他不是、啊、但是呢他却有这个欺诈的心啊，希望在这些善知识的面前啊，啊表现出非常的亲爱圣人恭敬三宝柔软的身与恶业，就是他的内心有一点虚伪啦啊，就是内心表现出来的虚伪啊，他不是真正好要佛法的，他是希望在这些同参道友当中呢，或者是善知识的面前呢，表现出他是一个很好要学习的人啊，那身心很调柔这样啊，那就是有这种欺诈的烦恼，随烦恼。好，第五呢就是无惭无愧啊，无惭无愧。惭的话呢，他说是观待于自己，就是无惭啊，无惭。无愧的话呢，就是。观待他人、啊、就是对待他人、啊、是无愧、啊、他有这样分无所惭耻、啊、就是没有羞耻心故意想要违犯、啊、就是违犯戒律了、啊、犯了之后呢不能够如法处罪、啊、喜欢为这个种种的这种争讼、啊、违逆争论啊，就是他这种没有惭愧心的人呢、啊、就是对自或对他 所作所为啊都没有羞耻心啊，而且他故意违反很多佛陀在戒律上的一些规定啊，那犯了之后呢，他也不如实的在三宝面前出罪啊，而且喜欢呢就是斗争呐 啊就是搬弄是非呀、啊，或者是制造一些是非啊，让共住的地方呢产生很多烦恼啊。好，第六呢的属于烦恼是不幸啊，不幸就是于三宝啊的内心呢，没有真实的恭敬三宝，心不清净啊，于世圣地，那就是佛所说的这些话呢，不能够随顺真理的去理解啊，意思就是他喜欢因为他本身对三宝不是很有清净心，所以呢他的生活啊，他的思维完全都是用世俗的啊，世俗。我确实有遇过这样的学佛者啊，那我们曾经有问说，哎，为什么居士他们要皈依三宝啊？啊，那这个修行者啊就跟我说，那皈依三宝不是入佛门的理所当然的吗？这个还有什么理由吗？啊，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啊？他的解释是没有理由的，就是理所当然，你入佛门呢就一定要皈依三宝。我说你总是要讲一个理由嘛，对不对？那如何让居士呢就对三宝起恭敬心，然后呢自愿的发愿的来信受三宝，实践佛法。那他说这个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为什么还要解释那么多啊？所以我会觉得有些人哦，他对佛法的理解哦，只是一种惯性的接受啊，或者是说不管是环境啊，还是别人的鼓励啊，他进入佛门的啊，实际上他自己对佛法没有什么很好要 啊所以他对三宝的恭敬呢也是停留在很表面啊。你看他的平常的生活啊，很难感受到他是一个修行者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内心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深信啊佛法的三宝啊，所以这个不幸的随烦恼啊，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啊。好，第七个随烦恼呢是懈怠啊，就是这个执着睡眠呐 啊就是厌卧，就是躺卧，就是喜欢躺在床上啊，以为快乐。那白天晚上都是这样浪费时间啊，舍众善品。那舍众善品的话，这里就可以解释为就是舍弃很多修学止观的一种方法跟善的法的一种增上啊，他就不太那么好药了啊，懈怠。第八呢就是妄念。久远啊，对于这种久远所做所说啊，这个久远就是曾经啊，我曾经自己做过的或者说过的，不能够随顺意念啊。比如说刚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在三宝面前啊都会皈依三宝啊，受五戒的时候啊都会发愿啊，师父都会教我们发愿，那发了愿呢也都忘记。或者是我们出家很多人呢也是这样啊，出家的时候呢，受戒的时候啊都会发愿，那日子久了也都忘记啊。所以这个过去曾经所做所说的啊，不能够随念，那不令随意啊，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意念想起，那当然他就不懂得守护根门哦啊，不正知而住啊，就是他总之他就是在佛门里面就是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很大的在佛法里面得不到很大的法喜啊，我在想，所以呢他说过的他做过的事全部都不记得啊，就等于他回到就是没有学佛以前的生活一模一样啊，有妄念的随烦恼。再来呢不定啊，不定的话就是于定地啊，就是对于修定啊有禅定的境界。下至作意亦不能得，那这个作意呢有一种解释就是未到地定啊，开始有作意的人就是有未到地定啊。 那这个是第九啊，所以呢，他对于修订的耗药，内心没有修订的耗药啊，就是对于修订的这一种呢，没有耗药性，内心呢对于所缘的学习呀、啊、也不感兴趣，那这个就是不定啊，有不定的随烦恼。那第十呢，恶慧呢，就是助于见取，执不平等，难舍言论。那见取就是自己的见烦恼很重啊，妄执一切法都是由什么呢？大自在天而生，而且他这一种言论呢，他非常的固执啊，别人怎么跟他说，他都不相信啊。这个就是有恶慧啊，大家看角注就知道啊。那有很多解释，我是看角注的哦，我只是把它用白话的意思给大家说明。大家要查的解释的话，可以看角注哈，角注有很多。第十一呢，就是慢缓啊。那慢缓的话，就是这种随烦恼呢，就是不敏捷、不锐利啊，就是非常的迟钝啊，不明了，不能不智超举，无所能为。啊，就是不超越，啊，就是不超越自己的这一些，懒惰啦，啊，或者是不举心精进的，想要提升自己，就是对于学法没有动力呀，没有动力，或者是感到疲乏，啊，所以呢，他就是你叫他，读一本书啊，他就读，读完呢，他就接下去就没事了，他就在那里放逸了啊。那他就是没有那个主动力再去继续学别的，他就是那一种惰性很强啊。你推他一步，他就走一步；你不推，他就永远站在那里啊。不能以身共事，有志同泛行者啊，就是不能，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怠慢的人，所以他不能够亲身的去供养侍奉有智慧的善知识啊，当然啦、啊，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很懒散嘛，所以他怎么会主动去亲近善知识呢？因为通常会亲近善知识的人，他们就是想在善知识的身上啊学到很多佛法嘛，很多修行的经验，生活的经验。那这一些就是你亲近善知识的当中，你可以观察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怠慢的人呐、啊，慢缓的人，有这种随烦恼的人，他是不会做这种事啊。那第十二随烦恼呢，就是畏杂。这个畏杂呢，在中文的字典呢，就是庞杂，庞杂的意思，在中文的意思啊。那论解释呢，就是下面的注解啊，就是乐于在家出家共香杂住。啊，就喜欢热闹了，就是在外在的生活呢，他喜欢热闹，啊，喜欢跟在家出家共襄杂住，嘻嘻哈哈的，啊，这个就是乐杂住，这是外在的。那个人的内心呢，就是乐寻师，就对于这些诸恶不善法，或者是恶不善欲啊，种种的这一些。寻师欲寻师、慧寻师、害寻师嘛，所以他这里就举了这个恶不善法的欲寻师等，这个等就是有很多了啊，乃至家事相应寻师啊，家事相应寻师也是一个名词哦啊，那这个我们在卷89啊，就是我刚刚那个随烦恼那边哦，就有引到的八种。寻师啊，你看补充资料呢，在第五页呢，我也有引出来给大家啊，就是这八个补充资料的第八个啊，就是第一个是欲，第二呢是慧啊，就是嗔，第三呢是害啊，这三个就很有名了，就是三不寻师嘛啊，三恶寻或者三恶觉，就是这三个，一二三，那四的话就是比较维系啊，就是清理觉啊，清理就是亲戚嘛，亲戚朋友、亲人啊的这种寻师。第五呢就是国土啊，国家。第六呢就是不死啊，希望长寿嘛啊。第七呢就是清 灭啊，相应寻师啊，就是攀援自他，喜欢攀援的啊。第八呢，就是家事寻师，家事相应寻师，就是喜欢攀援师主啊，啊，往返他的家啊，往返就是喜欢攀援就对了。所以这里的内容看起来好像很多是针对出家人来讲的啊，所以这个看内容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几分。好，我们回到课本，那第十三个随烦恼呢，就是去向前行啊，去向前行。好，那我们继续看课本的1788页啊。那去向前行，他先解释什么是去向啊？他说受生起，生起就是生起的物啊，生大众的物啊，受用生起物，或付别人请衣服等所有利养啊，就是有居士啊啊，要供养很多这一些财施啊，衣食住要的东西，或请生起给予别人啊，就是邀请大众啊，或者是个别的僧众出家人啊，去应供，那这个都名为去向。那这种不管是财施啊、财力，或者是啊饮食的这一些别人邀请的受供啊，那这一种有去向前行的随烦恼的出家众呢、修行者呢，他就是特别好药。特别好要这一种别人给予的财施啊，或者是给予要应供啊，请师父吃饭的这种机会，他非常非常的好要。所以你看这个第二行，他说若诸必除于如是事最初前行，就是他会跑第一个啦，就是他争取要第一个啦。比如说我们说啊，今天去某某居士的家应供啊，他要请两位比丘啊，那看看大家有谁要去，他第一个举手啦，类似这样啊，就是他喜欢，其实也是喜欢攀援 啊，喜欢攀援，那也喜欢这个利养，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去向前行，所以他这个前行就是要排第一个，争取第一个的意思。好，第十四个随烦恼呢，就是舍远离恶啊。舍远离恶是什么呢？啊，就是远离的恶啊，舍弃远离的恶。那他这一句的意思哈，是说以远离的这一些边际卧具哈，边际卧具的意思是，你可以解释为贪欲、粗略、下品啊，这一些卧具啊，对于远离这一些东西啊。他不生欲乐啊，远离众恶人所习净事及净事啊，就是这些众恶人啊喜欢去的地方啊，就是他这里写事及净事啊，就是有一种解释，就是空灵树下的极净的处所。空灵树下寂静的处所，他也不喜欢，他也远离啊。那远离舍之，不生欲乐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对于帮助我们成就止观的环境呢，不相应，舍弃没有好感啊，舍弃啊不好要啊这一种环境，这个是有前提的。如果是说我们对应下一页来看的话，因为我刚开始觉得这个到底它是远离这一些修止观的环境啊，或者是处所，它不好要，那是不是它喜欢热闹呢？因为它的论没有解释啊。但是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的1789页的最下面这边，它有一个叫随逐远离，你看科判、有一个随逐远离， 那随主远离，岂随烦恼？你看他的解释啊，他跟那一边就很相近了。他说诸外道随主远离所有卧具，所以你看他这里的外道随主远离所有卧具，这些卧具就是前面所讲的边际卧具啊，就是那种粗略的啊下品的这种卧具啊，啊，他远离，就是他不要。那而为五盖覆蔽其心啊，被五盖呢障覆他的心，或住于苦，领受身心诸苦恼故啊。那这个外道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也许是，如果按照这里的科判来看的话，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舍离这一些比较下等的卧具啊，比如说我们睡这个迪兰啊，我们现在讲的迪兰嘛，就是这个睡垫啊，他看到那个睡草席呢，他就没有兴趣，要睡地板呢，他不没有兴趣，因为他被这个五盖覆心，所以他有懒污心。可能有贪心呢，他要找好的，啊，就是睡比较好的床这样。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住于苦恼，就是领受身心诸苦恼故。这种有可能，另外一种角度就是他不是贪心，他是因为他要修这些无意的苦行，所以他连这个最下列的草席啊，他也不要，就是他要那个。啊，在泡在水里啊，还是在阳光下面修苦行，所以这一个是比较按照这一页来看的话，这一种情况呢，有一点像是针对外道啊，针对外道。那我们看前面那一页的呢，第十四个随烦恼哈，我们看前面一页，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哈，舍远离恶这边。舍远离恶这边，那我看别人的解释呢，他是说对于帮助我们修止观的这一些物品啊环境啊不相应，所以在这一段来看的话，有可能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太简陋啊，太刻苦，所以他就不相应这样啊，有可能是这样啊。好，那第十五呢？第十五个随烦恼就是于诸学处不生恭敬啊。那学处我们都知道嘛哈，它就是戒律嘛哈。于诸学处不生恭敬啊，就是或遭恶难啊，遭了很多这一些祸难，临舍学处不舍生命啊，就是宁可舍戒啊，但是怕生命死了啊，怕生命受伤。自求生乐，急于受命，不能随附所有学处，就是他宁可保护生命啊，宁可舍戒这样啊。那在很多经论里面呢，他刚好是倒过来的。如果一个修真正的修梵行的人呐、啊，对三宝有恭敬心的人呐、啊，不管是菩萨还是圣文都一样，就是凡是在谈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们都是宁可。保护自己的戒律清净，而生命呢，即使受到破坏，他也在所不惜。像在譬喻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譬喻嘛，比如说佛陀时代也有一个嘛，啊，就是有一个比丘啊，还是沙弥，我忘了。他回家，他的父母呢，希望用方法呢，让他还俗啊，让他还俗。有一个呢是好像是强迫他杀生哦，就继承家业啊，啊，就是要他杀生。那他呢，就是他好像被关在房间里面了，就是把一头羊还是什么，就是把他关在一起啊。他家人说，如果你不把这个羊杀掉呢，我就不开这个门，不让你出来。结果呢，他就自杀了，他在房间里面自杀了。后来他父母家人就很后悔。那这个就是他宁可舍生命而保护清净的戒啊，在经典里面、经论里面蛮多这样的譬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如果一个没有随烦恼的人，他刚好是会对三学啊、戒定慧呢，都是宁舍生命来保护这个清净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觉察到的。 世间人跟修道人不同的思维。好，第十六个随烦恼，不顾沙门。不顾沙门就是舍弃学处，好为退转，就是喜欢诸欲了，退失戒法，或犯失罗行诸恶法，于内腐烂，就是内心放逸嘛，广说乃至实非犯行，自称犯行，就是自己没有修行啊，没有戒定慧啊，却装的自己很有修行，况当希求沙门果证八支圣道。那他对于这个真正的这种用功啊，他都不好要了，更何况他会去追求这一种沙门果证啊，就是证到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当然就更没有什么意愿了啊，当然就没有什么意愿了。那这个就是不顾沙门啊，不顾沙门。那第十七个随烦恼呢，就是为惜活命，不为涅槃而求出家啊。那这个就是出家动机不纯不正了 啊。那这一种人呢，就是或者是为了王之必恼啊，王之所逼迫而求出家的啊，就被国王啊逼迫而出家的。第二呢，就是为冤贼之所逼迫啊，被这个冤贼逼迫的。第三，为债主之所逼迫啊，他为了要逃债啊，跑到四面里面去出家，债主就找不到他了啊。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特别尊敬三宝嘛，所以你出了家，他就不跟你讨债了。再来就是为恐怖之所逼恼啊，逼迫，所以他出家。这个当然也有很多情况了 啊。很多恐怖，有一些恐怖是外在的啊，有一些恐怖是内在的啊。那有一些当然比如说自己害怕这个生命遭受到这个威胁啊，所以出家就能够保住这个命子啊，可能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吧啊。那再来呢，就是为了财宝场所匮乏，恐未不活啊，就是他活到现在啊，那欠缺太多生活的这种资具啊，所以呢他怕呢活不下去，工作找不到了，事业太久了又失恋啊，所以他就求出家。那所以呢，这一种出家动机不纯正的呢，那他不是为了自调，就是自己调伏烦恼自净啊，自己内心达到极境自波涅槃啊，就是究竟解脱而求出家的，所以他当然就是为了活命出家，那这个当然也是随烦恼啊。那这一种情况呢，在我们比丘戒里面要受戒之前哦，有一个环节叫做问遮难。问遮难呢，他就是有问这些问题的，就是你出家是为了什么而出家的，他会举这一些例子，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不可以受戒这样。不过如果你打妄语的话，一般的人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因为现在有神通的人也很少嘛，也没有办法发觉这个受戒的人是不是虚伪啊。好，那个是提醒我们这个只有十七种随烦恼啊。那再来呢，就是减依处啊，减则依处啊。这十七种烦恼呢是怎么来的啊，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那这里的叙述呢，它文字啊就是有点上上下下这样啊。它虽然也是很明显的分成四个科啊，四个段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它做成表格比较清楚，所以我做了一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啊，大家看那个补充资料来读这一段文呢，就比较清楚啊。好，那我们看补充资料啊，第五页嘛哈，那随烦恼的依处啊，那前面四个烦恼呢，就是馋、狂、骄、诈啊，这四个随烦恼呢。这四个随烦恼呢，它是依什么呢？哎呀，我这个好像打错了哈，这个是啊，这个是依嘛哈，没有错嘛哈，这第一类嘛哈，这四种随烦恼呢，它是依于同犯而共止住有所违犯，发起最初四随烦恼啊，就是我们跟同犯行者共住啊， 然后呢自己有所违犯啊，有所违犯就是不清净啊，然后所以产生这四种罪犯啊。所以这个是跟其他的修行者共住在一起而自己违犯的过失啊，就是会产生这样的过失。所以这个是产生这四种随烦恼的依处啊，依这个而产生的。那第二呢，就是无惭无愧啊，它是依于增上戒，你看增上戒有所违犯，当知发起无惭无愧啊，就是犯了小戒呢，觉得没什么了，那越犯越大了，那所以就是无惭无愧了啊，就是对于戒有所违犯了，自己没有警觉心、羞耻心啊。好，第三类呢，就是从第六个啊，不信、懈怠、妄念、不定、恶慧啊，这第三类就是这几个六到十。那六到十呢，他又把它分成三种来说啊。那不信跟懈怠呢，它是依具违犯，这个具呢就是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就是修定跟修慧的时候会产生这两种随烦恼，就是对于修定跟修慧没不感兴趣啊，因为比如说他会有不信，就是不相信这个方法能得定，不相信善知识的教导，所以他有不信的随烦恼。那懈怠的话当然也是了，就是他对于这个不好药嘛，所以他就有懈怠的随烦恼啊，那妄念跟不定呢，妄念跟善乱呢，所以你看他有时翻成善乱，有没有？他不定啊，翻成善乱，妄念跟善乱，依增上心学违犯而起啊，这个是跟修定比较有关的，就是学过的方法，那发过的初心都不记得了啊，学过的方法道理全部都不记得，所以当然对于修定不会进步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太散乱啊，所以对于修定也会产生很多挫折啊，好，恶慧的话就是增上慧学啊，就是依于增上慧学而产生的，因为可能就是自己啊没有很好的福报啊，那跟到很好的老师学习，或者是同行善知识，所以他学习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现在普遍在社会上是蛮多的啊，虽然是挂的是佛教的招牌，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明目张胆的这些外道啊，甚至于相似佛法。那这一些如果说你跟他学习的话，产生的就是恶慧了啊，就是恶慧了，那这一点就是要留意的啦啊，好，第四类呢，他就是把慢缓啊，第十一一直到第十七个啊，那不为涅槃而出家。那他就把十一到十四呢，把他的依处呢说为什么呢啊，不信懈怠增上力故，当知发起慢缓伪杂去向前行，舍离啊，舍远离恶。就是如果我们有上面的不信跟懈怠增上力的话，有这种力量的话，就会产生这四种随烦恼，所以它是有关系的哦，啊，就有跟第六、第七个烦恼有关系。那十五到十七呢，也是一样，它跟上面的十八，跟上面的第八、第九烦恼呢，还有这个第十的烦恼有关系啊，所以他说妄念是第八嘛，妄念乱心，所以你看他有时候翻成乱心或者是散乱啊，都有可能的。那还有恶慧啊，有这三个关系，所以升起后面的这三种随烦恼啊，就是于学处不恭敬，不顾沙门，或者是为了活命而出家，那这个就是有因有缘的啦。所以这十七种随烦恼呢，它是由于这一些依处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出家修这个戒定慧啊，有很好的环境善知识引导的话，那这十七种随烦恼就不会产生，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好的老师指引嘛，啊，自己又有真诚的心要解脱烦恼，而且自己精进要修学善戒定慧，所以当然这十七种烦恼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不过我们 要了知了啊。如果说自己在里头还不是每一个都很清净的话，我们自己就要审查，然后赶快的纠正过来啊。嗯，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课本，我们继续看课本啊。那课本的话，1788页啊，就是普特切罗啊，1788页最下面啊，1788页的最下面啊，普特切罗。那这里说有三种普特切罗啊，一三处引诸随烦恼啊。那我们看1789页啊，这三种普特切罗就是依于正法而出家啊。第二呢，就是在家受用诸欲。第三，正法外而出家。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家受用诸欲，就是五欲、性欲、男女的性欲。第三呢，正法外，正法之外而出家的，就指外道了，外道。但是他们也有离欲、就修定了、那这三处，云何说这三处引随烦恼呢？那下面呢，就跟我们分析啊。那第一个呢，它是依于放逸。依于放逸来说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就依正法而出家的、的出家人，那他是依于放逸而产生这样的随烦恼，就是最初普特切罗、就是依正法而出家的人，依于放逸而引随烦恼，所以他还是会有升起随烦恼的机会的，如果放逸的话。那对于内，就是依内呢妄显己德，为衣服等力量恭敬，自说己德胜过人法、就是我们对于内在、自己也是一样、没有这个戒定慧的功德，为了力量、自己也是就是很虚伪、就是装着自己很有修行的样子、那依他就是嫉妒他人、嫉妒这些其他的修行者、嫉妒别人的成就了、所以呢以身业口业呢逼迫加害损恼毁辱这些修行人，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供养。那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确实是有的，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眼红别人的成就 就是看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忍受别人的成就、自己又不用功嘛，那别人的波罗蜜很好啊，我们应该要随喜赞叹啊，向别人学习，但又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他就很嫉妒，所以用很多方式呢去毁谤别人，毁谤这些有志的同犯行者，那这个当然就是自己的过失了啊。那第二种呢，就是在家在家居家受用欲者啊。那他是依于丹欲、那这一种第二普特切罗呢，就依于丹欲处引随烦恼。这个丹欲处呢，就是五欲跟男女的性欲、由于丹着诸欲因缘受用诸欲，所以呢，他的三业呢都是行善恶行啊。因为自己放逸嘛，在家中嘛，所以他当然就比较难在身口上有什么改进。那第三种普特切罗呢，就是外道、外道就是依于邪行处引随烦恼。这个邪行处就是邪见的恶慧造作颠倒的行为、那这里细分为三类、第一个就是随逐远离、随逐愧闹跟随逐学处起随烦恼，分成三类。那下面也解释这三类、那第一种呢，就是随逐远离起随烦恼啊，随逐远离。那这个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哈，他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住于染污，住于染污，因为他有五盖复兴啊，所以他对于这些卧具啊什么他不感兴趣啊，就是比较差的，不感兴趣。那第二种就住于苦恼，就住于苦，领受身心诸苦恼故。这个有不晓得是不是指这些没有意义的苦行啊？自讨苦吃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像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1790页、1790页。那祸复远离烦恼对治 游离性等五种根固啊，就是远离烦恼对治的方法，因为它也远离五根嘛，心净念定慧，所以它当然就是会没有能力对治咯啊，所以这一类人呢，外道呢，就是这一类啊，这一类的这种随逐远离呢，就是犹如是住于染污住苦恼啊，无有对治能除染污苦恼住者，所以名为随逐远离诸随烦恼啊。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结的地方，第二行啊，主要是总结前面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谈到有因为染污的缘故，第二个是住于苦恼的缘故啊，第三是没有对治能力的缘故啊，就是把这三个加起来，那总结就是随逐远离诸随烦恼啊，就是有这一类人。那第二呢，就是随逐愧闹啊，随逐愧闹就是外道呢，他也是随逐就是热闹啊，起随烦恼啊。第一个就是个别执着自己的见解，那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欲望需求，相违言论啊，就是有很多就是自己的怪里怪气的见解啊，跟需求。建立自品搭品他品差别，广起愤恨乃至狂禅，就是随烦恼的前面八个。那这一种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卷七呢有谈到的，就是有十六种外道见啊，妄计清净论等啊，有十六种外道见，就是类似这一个啊，就是他有很多见解啊，自己建立自己的修道的方法啊等等啊，实际上都是无因论啊这个就是常论啊断论啊，类似这一些啊，那他们是跟烦恼相应的啊，这个就是随逐愧闹诸烦恼的情况。第三种就随逐学处啊，那这里的学处呢，就感觉是学习的处所，它下面的解释是有三学的哦啊，有分成三学啊。那第一个他解释的就是你看那个标题就知道，他一个是随逐戒学，第二呢五二呢是随逐心啊，就是定学，然后第三是随逐慧学，他有这样分嘛，戒定慧。所以这里的学处有可能是指学习的地方，他就不是只有指戒而已啊。第一个就是观自他现行诸罪啊，就是自己跟他人啊造作的过失，无有羞耻，没有惭愧心啊，不觉得有惭愧，毁戒穿戒，这个就是随逐戒学所产生的随烦恼。那毁戒就是上品重戒，穿戒就是中下品的轻戒啊。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这个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我查的这个解释呢，跟我引的材料啊，像大智度论所说的就有点不同。他跟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倒是有一点相同啊，四禅波罗蜜就是毁戒是属于上品的重戒，穿戒是属于中下品的轻戒啊。他跟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比较，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个有一点像啊。那我看这个注解是有这样的雷同，好，第二我们回到课本哈。随逐心学啊，定学有依止世间等智啊，依止世间禅定，于其下列即自为圣啊，就是自己生共高我慢呢 那认为自己有了禅定了哈，自己有了禅定，那对于比自己下等的，就是没有得定的人呢自己会产生优越感。自高自己共高我们，那对于跟自己程度相当的呢就是得定的人相当的呢即为己胜就是还是认为自己比他优越一点，就是心生高举过慢等烦恼，这个就是随逐禅定而产生的随烦恼那随逐慧学呢，就是若少听闻，不能观察所有善法就是因为他就是不要亲近别人学习嘛，所以他就是少听闻 啊，不能观察所有的善法，所以他这个就是因为随逐增上戒学而产生的随烦恼啊。啊，所以下面呢，他就说：如是一切总略说明非法之行不平等行。非法之行，他下面有解释，他说就是非义、非善义。非善义的意思就是不善呐、啊，非法行就是不善，这种是不善的、不善的行为。那不平等行呢，就是非爱果义。非爱果义就是得不到可爱果，就是得不到乐果的啊。这种邪行呢，这种随烦恼所感得的结果、啊、是不可能得到 可乐的果的、啊、解脱的果、所以这个就是谈随烦恼的这一个章到这里结束。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禅定的，所以它几二呢开始是变禅定的、啊、十篇处这个，所以就另外一个 chapter、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好。